好，弟兄姐妹平安啊！用歌飞牧啊，读到用歌飞牧照方舟。我发现今天我们歌飞牧小组的、敬拜小组特别有能力啊，越来越有能力。我知道他们带这次敬拜已经练习了两周了啊。上一次我们讲创世纪的创造啊，上帝的形象，神在六天啊创造世界啊，在第六天达到这个创造的高潮啊。之所以达到高潮，是因为在第六天的这个创造当中啊，上帝把自己的形象放在里面。所以我们人和其他的受造物是不一样的啊，我们有上帝的什么仁义和圣洁。但是后来怎么样呢啊，我们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啊，很快我们看到问题就出现了啊。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啊，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啊，一样的东西把这个全搞乱了啊。sin 啊，罪啊，英文叫 sin 啊。罪从哪里来呢啊？什么都是上帝创造的，罪也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啊？你们要讨论可以在小组里可以去讨论啊，很难讨论的问题。不过呢，无论如何，罪改变了整个世界，罪改变了一切，罪改变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，罪带来了谋杀啊，带来了偷窃，带来了奸淫啊，带来了欺骗啊，这些都是对罪带来的。这个 sin s i n 最麻烦的就是中间那一个 i 啊，我啊，如果都是我啊，每一个人都是我，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麻烦啊。上帝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啊，他们就问为什么我不可以吃呢、不听上帝的劝告吃了。问题出现以后啊，当上帝来责问他们的时候啊，亚当和夏娃也开始推脱自己的责任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这是他的问题，这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的问题啊。结果带来的就是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啊，一个可以生活的非常不错的地方啊，美好的生活从此啊一去不复返啊。但是人类的犯罪并没有停止啊，罪人生下来的还是罪人。该隐和亚伯啊，亚当和夏娃生下了该隐和亚伯两个亲兄弟啊，也都想做好事情，都想来讨好上帝啊，都来给上帝献祭啊，都是好的事情。但是本来都是好的事情，结果因为上帝就比较喜悦这个亚伯的祭物啊，该隐就开始什么妒忌，罪妒忌啊。前段时间我参加歌飞牧小组的聚会，他们讨论的题目就是妒忌，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妒忌和羡慕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不一样。妒忌他们让我回答，我说妒忌是看到一件好的东西之后心里产生一种恶念，比方说看到他在弹琴弹得很好，我弹得没那么好，我就把他的手砍掉啊，这个就是妒忌啊。妒忌就是看到美好的事情，但是心中会产生恶毒的念头。羡慕呢羡慕不一样啊。圣经当中保罗讲到，你们做监督的，做长老的，做执事的，如果你们想得到这样的职分，你们要羡慕善工啊。就是你看到之后不是去把他的手剁掉，你看到之后你要去学，你想要去学啊，他弹得那么好我也要去学啊，他在这边教会侍奉我也要去学，我也要去侍奉啊，这个就是羡慕。但是很可惜，该隐嫉妒亚伯，把他杀掉啊，把他杀了。亲兄弟互相的残杀啊。上帝当时对亚当说的，说你们要啊什么生养众多啊。的确，我们从今天挪亚这个故事来看 啊，生养众多了没有？生养众多了，人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。但是上帝所说的生养众多是要啊，有更多敬虔上帝的人，敬虔的人啊。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啊？啊，有这样一种说法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啊，他说上帝有一个儿子叫耶稣啊，然后他就非常喜悦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啊，这个儿子真好，所以呢我就造人啊，然后按照他的形象啊造人，他想有更多的儿子啊，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天父的儿女。不过呢，亚当的后代却让上帝非常的失望啊，在这个挪亚的故事当中啊，他说人在地上的确是越来越多，但是人在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大啊。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都是尽都是恶。什么是终日所思想的啊？简单一点想一想，就是我早上醒过来我就想做坏事，我就想有什么坏事可以做，晚上睡觉之前想一想明天可以做什么坏事，就终日所想的都是罪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，你会不会很失望啊，很生气啊？我看到有一些特别过分的孩子，就是来上毒品以后问父母要钱啊，要不到就打父母，虐待父母啊。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，父母怎么办啊？可能有的时候父母会说出这样一句非常令人伤心的话，就是真的后悔生了你。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啊，这样的话是最，这个话是最让你的孩子伤心的话啊。而做父母的千万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们无论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什么啊，我们的孩子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好一些。但是在这里经文也居然说了一句，他说上帝后悔了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。上帝会不会后悔呢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会后悔的。我们也很容易去理解上帝为什么不会后悔，因为上帝是全知的，他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不会后悔啊。民数记的经文说上帝不是人，神非人啊，并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啊。撒母耳记也说啊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啊，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啊。上帝是全知的啊，全能的，他不会后悔。那这里的后悔的意思啊，是他用的修辞手法是拟人，就是把上帝比喻成一个人啊的情感啊。他后悔就是他遇到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，主要是从口里叹出的一口气啊，叹息啊，忧伤担心啊，这个是后悔主要想表达的意思啊。挪亚之约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讲题，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挪亚这个人会想到什么啊？方舟，还有呢？啊，洪水，还有呢？通常都会有三个洪水、方舟、彩虹。有了洪水才需要有方舟啊，有了方舟才可能出现这个彩虹啊。这个是美国的一个，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关于挪亚方舟的一个主题的公园啊，叫翻译成中文就是与方舟相遇啊。它是一个基督教机构，也花了很多的金钱啊，去这个机构叫 Answer in Genesis 啊，创世纪的答案啊，发起的这个项目是按照方舟原来的尺寸做的复制品啊，在2016年的7月7号开张营业。在肯塔基州的，为什么是7月7号？啊，可能离隐会啊，完全哈、啊，完全，7月7号，七代表完全啊。更重要的是七月，创世纪第7章第7节就讲到挪亚和他的妻子啊， 妻、儿子和儿妇都进入方舟、所以这个主题公园的这个主席在介绍这个主题公园的时候说，我们建立这个主题公园要给世人一个警醒啊，提醒啊，提醒我们的子孙后代啊，上帝的话就是真理，上帝说的话是一定会实现的。我们创造这个主题公园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上帝的话啊，真理呈现给这个世界啊。当洪水要毁灭人类的时候，上帝还是留下了他的恩典。上帝啊，就算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上帝还是预备了这样的方舟啊。我们的神还是有他的恩典啊。有一个电影啊，有一段时间很流行探讨这个世界末日啊。这个电影谁看过没有？啊，也看过。我猜红石看过，红石很喜欢看电影。这个电影啊，就是2009年的时候，这个科学家，美国的科学家预测2012年是世界的末日，所以他有一个地方在造一个方舟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居然是在中国，在中国造了一个很大的方舟。然后呢，造好以后，这个有一些的世界末日的迹象，地震啊这些的时候，然后就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去问那个。一个阿拉伯的啊，石油的大亨肯定是很有钱，石油的巨富。然后那个大亨就很不屑一顾的说：“是，没问题，我买一张船票没问题，多少钱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12亿啊，12亿美金嘛，12亿欧元，12亿欧元，欧元比美金还要贵啊。”如果真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到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有这样一艘的方舟，你愿意花多少钱呢？我相信。你有多少钱都会给他，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啊？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日。耶和华看见这个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多啊，耶和华就说：“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，都要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啊。”神。说我要将所有的人和生物都要灭绝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罪太大了啊，这个罪恶太大了。但是后面那句经文就给我们带来的盼望，就是说，经文怎么说？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的经文就讲到挪亚这个人，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他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啊，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。什么是义人？好人，义人，不犯罪的人。挪亚有没有犯罪？圣经很奇妙啊，彩虹之约第九章结束之后，挪亚马上就犯罪了啊！我们去读啊，马上就犯罪啊！虽然别人说这个是小罪啊，是什么罪呢？醉酒啊，喝酒喝醉了。其实牧师不是在鼓励大家都可以犯罪啊，就提醒我们人呐、都是罪人，我们随时随刻啊都有可能犯罪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神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依靠神啊，我们才可以少犯罪啊。挪亚马上就犯罪了啊，所以挪亚也是个罪人。但是在这里他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啊，这里的义人主要对应的是前面经文所讲的恶啊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，但是唯有挪亚啊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啊。挪亚不单是一个义人，还经文第二个说他还是个完全的人啊。那在圣经当中什么是完全的人呢？很多的时候经文是指向就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啊，在诗篇119篇就讲到完全的行为，完全的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。挪亚听不听神的话呢？肯定听神的话啊，否则在当时挪亚在造船的时候晴空万里，没有 一点点啊洪水要来的迹象啊，地上的人都在做什么呢？都在 enjoy life 啊，就在犯罪啊。我不知道犯什么罪，反正就是在罪中享乐。只有挪亚一个人在那边乒乒乓乓的在造那个船啊。我相信你想象这个情景的，旁边的人肯定都在讥笑他，这个傻瓜在做什么？这个傻瓜在做什么？什么哪里来的水？哪里来的洪水？为什么要造船？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被人讥笑啊！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哪里有上帝？你看得见吗？你摸得着吗？你们每个礼拜天跑到这里来干嘛？浪费时间！我还在家睡懒觉啊！我要去公园玩啊！我要去酒吧，我要去什么地方啊？享受多开心啊！他们可能也在讥笑我们这些的基督徒，傻傻的每个礼拜来敬拜我们这位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。哪有天堂，哪有地狱，你看得到吗？神你摸得到吗？挪亚听神的话。今天我们的经文的最后一句就讲到，挪亚就这么行，凡上帝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。挪亚不但听神的话，挪亚听而且长时间的听神的话。我不知道挪亚方舟造了多久啊，经文没有直接的说，但是在经文如果说看到挪亚出现，提到挪亚跟这个方舟造成的话，差不多是100年了，在他500岁的时候，然后他这个造完方舟是他600岁啊，但是是不是用100年不确定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时间不会太短，就靠他几个人啊做那么大的一艘方舟啊，很大的那个方舟啊。方舟是用什么做的呢？哥菲木是什么木啊？你们是哥菲木小组的？哥菲是，它不是翻译，它是音译，就是按照希伯来语。孤水这个词的发音翻出来的，所以它不代表意义，但是据学者的研究，最有可能的是两种，一种是柏木，香柏木啊，另外一种是松木啊。在当时啊，不管是什么木，你们讲的是对的，一定是好的木头。哥菲木的小组的人都是好的木头，好的木头、啊、方舟很大的啊。经文说什么？300肘，按照现在的尺寸的话，就450尺，差不多一个足球场，一个半的足球场的长度啊。所以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当时也没有什么这个机械，没有那么发达啊。挪亚不单听神的话，而且长时间听神的话，行为完全的遵守耶和华话的人，那人就是有福的人啊！听神的话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。我最喜欢马太福音的有一句的经文啊，有一句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的一句、啊、也是很鼓励我的。他说：“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嗯”虽然我们做不到最好，但是我们都可以把这句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啊！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啊，挪亚不但是一个完全人啊，挪亚还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。我们看这个节奏啊，就是一人啊，然后是完全人，然后是与神同行的人。与神同行，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词就想到了一个人哈，以诺。以诺是挪亚的太爷爷啊，爷爷的爸爸，是不是叫太爷爷？爷爷啊，挪亚家基因非常好啊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然后他的爷爷是马土沙拉，对，马土沙拉是圣经活得最久的啊，活了960多岁，活得最久的是挪亚的爷爷，啊，挪亚的爷爷，啊，挪亚是亚当的第9代的子孙，但是短短的这9代人啊，人在这个世界在神的面前已经败坏，地上充满了强暴啊！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，这 这段经文当中十一到十三节啊，就反复出现了两个词，一个词就是败坏啊，出现了三次、啊。远离上帝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败坏，败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，罪恶、啊、跟随那个邪恶的人啊，我们知道就是魔鬼了，最终享乐啊，罪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强暴。出现了两次啊，强暴主要的意思就是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啊，就是无法无天，就是没有法律的约束，没有律法的约束，无法无天啊，胆大啊，叫什么？胆大妄为啊，胆大妄为，强暴，任意啊，任意妄行啊，所以上帝要用洪水啊毁灭他们，但是。因为挪亚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，所以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的出口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救恩啊，我们就要听上帝的话，嗯，我们就要刚才曹姐妹分享的哈，我要听上帝的话啊，我要遵循上帝的话，也听上帝的话，与上帝与神同行啊。啊，接下来这个经文就说，上帝就说，我要与你立约啊，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妇啊、儿妇啊，都要进入的方舟，所有有血肉的活物，啊，每个两样啊，一公一母啊，你都要进入方舟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说保全性命，保全性命啊，啊，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出现了两次，从这里出现了一次，为的是要。保全好保全性命，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约这个词啊，很重要的一个词啊，新约旧约的约这个词啊，约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出现就跟救恩有关系，神要用方舟啊，挪亚所建的这个方舟发挥拯救人的生命的作用啊，嗯。那这里的约我们知道只是一个预告啊，真正的约的实现到这个挪亚的故事的第九章啊才实现，上帝在洪水来临之前啊其实就宣告了这个约，等到第九章啊才跟挪亚宣告这个约的实现，那这个约啊对我们是很重要，是一个恩典之约啊，如果当挪亚的一家因着遵循上帝的话，靠着这手的方舟能够得以幸存的话，就代表着上帝的国度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，这个开始跟以前的开始不一样，这个开始是因为方舟啊，因为人进入到方舟，他的生命性命得以保全，所以一个神在地上的国度，一个崭新的啊，开始啊，人在地上越来越败坏，所以上帝要毁灭，用洪水来毁灭他们。但是上帝要，那些义人、完全人，建立一个新的上帝的国度啊，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国度同时啊开展出来啊，使用挪亚啊，挪亚立约建立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第九章这个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我们讲的洪水。方舟，然后一个记号就是彩虹。什么时候出现彩虹？在一直下雨也不会出现啊。烈日当空的时候也不会出现，只有当下雨停了以后，太阳出来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彩虹的啊。彩虹有七种颜色，非常的漂亮啊。自从我明白读到这段经文以后，我就更喜欢。彩虹啊，恩典的记号，彩虹之约啊。不过有一个彩虹可能大家不是很喜欢啊，什么彩虹？彩虹旗啊，啊 LBGT 他们有一个彩虹旗，但是你去，因为你们如果你去仔细的观察，他们的彩虹跟我们的彩虹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六种颜色，我们是七种颜色，七代表刚才我们说七代表什么？完全，啊，六代表什么？六六六，六六六是你说的哈，啊， 666666啊，在圣经当中也提到过这个，他们改过这个啊，从七种改成六种，他们想跟上帝的约不一样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就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。我要把红放在彩虹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人类将不再被洪绝整个的灭绝，也不再被洪水毁坏这地。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这个问题，洪水还有没有？有吗？每一年我们都有洪水，每一年我们的祖国都要抗洪救灾啊，很多的官兵啊都要去抗洪救灾。但是上帝说，我不会再用洪水来灭绝整个人类啊，因为挪亚凭着信遵守神的话建立了方舟。在希伯来书讲到，这一段的经文，挪亚的信的时候，第11章第7节，经文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了神的指示，他未见的事情，他没有看到，但是他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。神的审判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啊，这个义不是从他的行为来的，从信而来的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跟挪亚立约，是因为信，不是因为挪亚不犯罪，挪亚还是犯罪。我们也刚才看到挪亚马上就醉酒犯罪，但是挪亚就上帝为什么要跟挪亚立这个约啊？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，就是在彩虹之约前面一段啊，第9章前面第8章的最后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啊。挪亚为昼夜就永不停息了，当挪亚一家门拯救的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啊，是上帝非常喜悦的，所以他才从第6章到第9章才开始宣告这个彩虹之约啊。因为挪亚在门拯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祭坛，献上燔祭啊。挪亚在山上为耶和华建立了一座祭坛。馨香之气直达到上帝的面前，蒙上帝的喜悦，所以上帝降下他的应许，降下一个美丽的约定，世界上的第一道彩虹就在那里出现，从亘古到永远的一个约，永恒的约，恩典的约，非常明显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舟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是人类的救主，凡信靠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方舟只有一扇门啊，整个那么大的方舟只有一扇门。在约翰福音10章第9节，主耶稣也说，我就是那个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而且主耶稣是那个唯一的那一扇的门，他说除他啊，就是除这个讲到他这个耶稣，除他以外没有拯救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的。所以我们宣道会的那个十字架的标志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，不是啊我信那个也可以，信这个也可以。在我们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你不可以把别的神放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， 当我们在上帝的教会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的馨香的之气就会达到上帝的面前，已经宣告我们这些敬拜耶稣、敬拜耶稣、敬拜上帝的人，就有进入到方舟的这个权利。我们不需要买船票，我们不需要付12亿的欧元，我们也买不起啊。在2012这部电影当中啊，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方舟，可以容纳很多的人，他们可以卖更多的船票，很多的人，至少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进入到那个方舟，但是还是太小。哇，人像潮水一样涌到那个方舟那边啊，所以那个总统就问怎么办呢？啊，总统夫人有这样的一个建议，他说：“我建议啊，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，平等的机会，在生命的面前是人人平等，不是靠你有钱为行啊。”他说：“抽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，大家都比较平等啊，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去抽签啊。那这样呢，至少每个人都有上台的机会，啊，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”总统最后就问这个研究发现这个世界末日2012世界末日的那个科学家，他说最后再问我们还有机会拯救这个世界吗？啊，那个科学家就回答说你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，没有人可以拯救这个世界。但是他说：“总统大人啊，我认为至少每一个人都有知情权。洪水不会再毁灭人类，这是肯定的啊，因为上帝在圣经当中承诺挪亚的彩虹之约。但是世界的末日一定会来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肯定的，耶稣一定会再来啊！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啊！没有进入到耶稣的方舟的人就要进入第二次的死，然而我们这些凭着信心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进入到耶稣的方舟啊，被接入到永恒的新天新地。我们也不需要靠抽签啊来进入这艘方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但是弟兄姐妹啊，就像这个电影当中提醒我们一样，我们还是有责任啊，让那些还没有知道这样一个最终结局的人，让他们有知情权，让他们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们去告诉他们啊，神爱世人啊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与耶稣有约啊，那个永恒的约，恩典的约，有彩虹为证的约，千古不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，让我们这群本来都要灭亡的人得以存活，让我们可以承受这个恩典的约。我们要歌颂你的慈爱，我们要来诉说你的恩典，我们也要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，帮助我们活出荣耀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